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一同来思想一个题目，大家都蛮熟悉的，列王记上的18章20节到39节，那句话是说，你们心慈两义要到几时呢？因为经文是蛮多的，所以我们就是从这段当中来选一些来去读，然后呢就把故事呢就连在一起，是以利亚的故事。过了许久，到第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阿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以利亚就去要使亚哈得见他，那时撒玛利亚有大饥荒。俄巴底说，耶西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我将耶和华的100个先知藏了，每50个人藏在一个洞里，拿饼和水供养他们。于是俄比达去迎着亚哈，告诉他说，亚哈就去迎着以利亚。亚哈见了以利亚面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全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现在你当差遣人召聚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那450个先知，并耶洗别所供养侍奉亚瑟拉的那400个先知，使他们都上加密山去见我。亚哈就差遣人召聚以色列众人和先知，都上加密山。以利亚前来对众们说，你们心慈两义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民一言不答。以利亚对众民说，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巴利的先知却有450个人，当给我2只牛犊，巴利的先知可以挑选一只，切成筷子放在柴上，不要点火，我也预备一只牛犊放在柴上，也不点火。你们求告你们的神，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众民回答说，这话甚好。以利亚对巴利的先知说，你们既是人多，当先挑选一只牛犊，预备好了就求告你们的神，却不要点火。他们将所得的牛犊呢预备好了，从早晨到午间求告巴利的名说，巴利啊，求你应允我们，却没有声音，也没有应允的。他们在所筑的坛四围涌跳。到了正午，以利亚喜笑他们说，大声求告吧，因为他是神啊，他我默想或走到一边，或行路，或睡觉，你们都要叫醒他。他们大声求告，按照他们的规矩，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从午后直到献晚祭的时候，他们狂呼乱叫，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也没有理会的。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哪里去。他们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解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你叫这民的心回转。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了燔祭、火柴、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面的水。这段圣经呢，我们在主日学都读过好几次，这个惊天动地的耶和华的先知跟巴利的先知的一个交锋，是个属灵的阵仗，是耶和华先知与巴利的先知直接的那个交战交锋啊，所以我们叫做 spiritual warfare, spiritual battle, 是最清楚的，就是这一幕哈。那神借着先知以利亚的预言，曾经几年前说，他必用旱灾跟饥饿审判以色列国，若不是他求告神的话，天一定不下雨。但是呢，亚哈王跟以色列的百姓在灾难当中，在饥荒里面， 没有醒悟到自己的罪，以为这是一个咒诅，以为这是一个天然的灾害，没有想到属灵的层面，他们继续的偏行己路。到了时候，神就命以利亚出来了。他本来是躲在这个基利西旁，他本来就是住在这个撒拉法寡妇的家里面，很安静，等候主的时间。神的时间到了，就是说，以利亚，你出来吧，你要出去对抗以色列王亚哈和他所供养的450个拜巴利的先知，还有另外400个这个拜亚瑟拉的先知。亚瑟拉呢，其实是巴利的妻子哈。巴利是一个他们的偶像，这个偶像还有妻子的叫亚瑟拉，总共850个，这个先知，还有其他跟从这些先知的百姓，不可信数。以利亚呢，与他们相约在加密山，这是个很清楚的一个对抗。加密山是个非常有名的山在山的筑了两柱坛以利亚呢的坛是重修的一个祭坛，那么其上呢放置了柴木柴和这个祭牲，那么双方呢都祈求各自的神，当然以利亚就求告耶和华，他们就求告那个巴利，哪一位神将火烧尽这个的祭牲的那个犯祭的那位就是真神，好不好？大家都同意这个测试的一个办法，非常好我们都不点火谁呢？你祷告，我也祷告，我是有火忽然间从天而降，这是一个大神迹那么那个神呢就是真神。那巴利先知呢很奋起的祈求好几个小时，圣经说从早上一直祷告到这一个的中午都没有什么的动静。之后呢，以利亚平静的用信心大声宣告祷告，神的火即从天而降，烧尽了祭坛的一切，显出神的大能。那些百姓看见这个情况，他们一辈子都从来没有看过火从天降就烧进这个坛，它不是降在那些花草树木，单单是降在那个祭坛的那一点，单单使到整个的祭坛烧起来，不但只是那个祭牲那个牛犊，还有那个柴，还有那个祭坛，还有那个的祭坛本身的石头，还有石头旁边的那个水都被烧干了，这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一个神迹。结果什么呢？百姓立时都知道说，这个降火的是耶和华，降在以利亚的祭坛上面那个就是耶和华神，他们就跪向耶和华，然后立刻呢就听从了这个以利亚的话，就除灭了巴利先知，那么承认宣告为耶和华是神。在那个时候就产生一个的复兴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一个故事，我们感谢神，我们读到这故事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都非常的兴奋。今天我们来看一看怎么样这个事情怎么样会发生的呢？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有两个重要的人物，一个是叫做俄巴底，一个就是亚哈，然后我们才看这个以利亚。这个俄巴底是谁呢？我们知道说当这个以利亚被神呼召出来的时候，他碰见第一个人就是俄巴底。俄巴底是谁呀？他其实呢是这个亚哈王的一个家宰，等一下我们解释一下。可以，俄巴底呢他是一个黑暗中的微光虽然是不是很多人知道，但是他还是光，他做了神隐藏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在那个亚哈的王宫里面使用了神给他的机会来侍奉上帝。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原来他是个家宰，因为这个宰这个字我们以为是宰猪宰牛，不是这个家宰的意思是主宰的意思。其实呢，我说你念英文圣经就很简单的，很 plain， 很简单， Who is in charge of the palace， 就是说他在亚哈的宫廷里面的家宰主掌管一切，是因为什么呢？位高权重的内务总管大臣不但只统管这个皇宫里面的那个行政，他也帮忙皇帝去管理他的产业，皇帝本身也有产业嘛，他是个内务总管大臣是个位高权重的一个大臣。那么他也得到这个的亚哈王的信任，可以说是亚哈王的机密秘书机密的秘书他是他的身边人我们后来看见刚才没有机会读到，当亚哈王要出去找水源的时候这个皇帝都要出去找水源，多可怜已经悲惨到那个地步，皇帝本身要到处去找水源 就是这个亚哈王，他是跟着他去的。亚哈王甚至说什么呢？你去左边吧，我去右边吧，大家看一看你有没有水啊，流得哗哗的告诉我。到这个地步，他跟这个亚哈王是非常非常的亲近，所以说是个非常得到的信任。还有一点，他是圣经说什么？他是敬畏神的啊，多困难呢，各位。那个时候整个的以色列国都倾向这个偶像敬拜，大家都一窝蜂的，整个的文化，整个的潮流啊，整个的大气候啊，都是朝着这个拜巴力的。他在这个情况下面来做这个，来做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哎呀，多难啊！我们想到他就觉得非常非常困难，很难，但是还可以，但是还可以。并且这个人得到神的称赞啊，为什么呢？因为当这个的耶洗别这个掌控整个以色列国的时候，他就把巴力的宗教成为国教 ，national religion 啊，那个 national religion 一个国教，凡不顺从这个国教的都要被除灭，特别那些的拜这个耶和华的先知，所以他那个时候大肆的杀了很多很多的耶和华的先知，俄巴底啊，我说他真是神的卧底啊！俄巴底是卧底吧？他真是个卧底啊！但是呢，他没有用他卧底来去害他的那个上司哈、啊，他还是只是保住人的性命而已。他收藏了100个耶和华的先知，各位，那个时候的先知啊 ，prophet 的意思就是传道人的意思啊。他收藏了100个耶和华的传道人啊，因为他要避开他的那个道嘛。因此把他们藏在山洞没有人到的地方啊，然后呢他们没得吃嘛，也没得做买卖，没钱去买东西，他就供养他们，给饼给水给他们，养活他们，救了他们脱离耶洗别的那个追杀。他善用了神给他的权位与机会，为神做了一件极重要的事情。弟兄姐妹，俄巴底的侍奉不是话语性的，就好像以利亚，他是传道、宣告、预告、预言、教导、警告，好像以斯拉，好像那些的这个教导性的先知以赛亚这样子，他没有，他不是话语性的，他也不是领导性的，就好像尼西米啊，这个以斯拉，所罗巴伯，他不是，他也不是什么领导性的，领导那是神的百姓，他也不在舞台上的，他人都不知道他，哈，他只是虽然他是一个。这个亚哈王的家宅，但是呢他在属灵的那个 platform 那个舞台上面并不是什么这个很有名的什么先知，没有，好像是隐藏性的，但是他收藏了100个传道人啊，他收100个传道人却是永远蒙神纪念的。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很受的感动哈，因为有时候我们看见很多的弟兄姐妹受这个宣教士影响，受那个牧师影响，受这个长老影响，受这个属灵伟人影响啊，他们都是非常伟大，他们都在舞台上面，哎呀，我常听他讲道，哎呀，我常听他教导，哎呀，他的那个领导力很强，都是台上的。但是有一些人他不在台上，不在舞台上面的，但是他默默无声的在做很重要的事情，就好像这个俄巴底一样，他就在那边养活了100个耶和华的先知，蒙神纪念。他用他的身份与权威，好像以斯帖一样，以斯帖对不对，他是一个犹太女子啊。那么后来呢，这个时候他的民族要给人灭的时候，那么他的堂哥啊，就对他说，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最重要的一句话是说，焉知道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原来我今天得到这个王后的位分，不是要我来享受荣华富贵，受人来敬仰啊，一国之君的所宠爱的王后，让我自己享受，没有。原来这个他的堂哥告诉他说，你今天得到这个，摩提改告诉他说，你今天得到这个位分，原来是要拯救你自己的百姓，你要把握这个机会。你不做的话，神也可以用别人来去做，但是你呢，跟你的全家都要灭亡。哎，弟兄姐妹，这个俄巴底善用了神给他的那个的职权、那个职分、那个位分、那个机会，成就了一个很重要神国的事情。弟兄姐妹，现在神把我们不是叫我们每个都做传道人、做宣教士，神放你在一个特别的岗位，在职场上面， 啊，可能只有你哈、才能够在那个地方为主发光，在那个地方成就一些别人不能够成就的事情。可能是你身边的同事啊，我们做牧师的就不能够向你的同事传福音的，因为我们不是在一个同一个公司、同一个的实验室里面做工的，你是可以。好，当然有时候有些弟兄姐妹啊，神给你特别丰富，你做一个工程师，你做什么 director 等等哈，或者说你自己的那个 investment 还不错，你有一点点的财富啊。其实呢，这个就是你特殊的一个机会啊。神要问你说，你怎么样使用我给你的资源？是为着你享受呢，还是这里说什么呢？你今天得到这个位分，所谓的这个的权的位分也好，资源的位分也好，岂不是为现今侍奉神的机会吗？我们看第二个人啊，这个亚哈，他是什么呢？我想来想去，就想了八个字啊，选择的择，择恶固执啊，择恶已经不好了，还固执啊，这个叫什么呢？就是一个死不悔改。已经有神的恩典，已经看见神的工作，已经看见神的作为，已经看见火、从天而降，烧尽了以利亚那个祭坛上面那个的祭牲，还不悔改到这个地步，心硬到这个地步。所以有些人呢、你说，哎呀，罗斯，我看见了，哎呀，看见神的真实的话，我就一定相信，我就一定接受，我就要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各位，假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心硬的话。心硬的话，好像这个法老王已经这个十个灾那么的清楚啊，但是他心硬，一心硬的时候呢，他什么都看不见，那个心呢绝对不会受感动。你看他有什么问题呢？首先，他与外邦女子，就是那个耶洗别结婚。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的婚姻是有政治性的，所以不但只是结婚，也是结盟，盟约的盟，结盟。我跟这个女子结婚，她的国呢跟我的国呢就连在一起。我们要成为一个牢不可破的一个 alliance 一个的联盟一样，我们的国就强壮起来了，很聪明啊，很聪明啊，我也得到这个女子，哎呀，她的样貌还不错，哎呀，她的娘家有财富，又有政治的力量，我就娶她吧。结果这个女子不可娶的，但是外邦女子，特别是拜这个巴利，啊，这个的那么那个时代那个巴利神的那个力量。在那个时候，在那一代是非常非常的啊猖獗的啊。那么他自以为聪明啊，我就把他娶过来，但是凡成了愚拙，成为破口，全国都受累。就好像什么呢？为什么那个 COVID-19 新冠肺炎那么厉害？因为他只有一点点进到你的身体，只有一点点，不是很多，一点点，他就能够进到你身体里面就繁殖啊。就使到你整个的身体哈，甚至呢，最近有一些的报告说，这个新冠的那个肺炎会影响到肾、心，还有那个血啊，那血里面很容易会产生中风的现象，还有甚至脚趾啊肿起来都是有关系。哇，这个是太吓人了哈！一点点的细菌，一点点的病毒呢，就产生那么大的一个情况，一个破口。所以我们有时候呢，这个上到一点点，你去医院呢。诊所他立刻替你他这个打这个破伤风这个针，免得你一点点的感染的话影响到全身。我们知道一条大轮船啊，只要它有一个破口，不断的这个进水来的时候呢，这条船很快很快就会沉下去，是吗？所以呢，这个一点点破口就会连累到全民，就是这个亚哈。所以呢，我们要为在上执政的掌权来祷告。十一月，我们美国的要选举这个总统，还有各级的官员，弟兄姐妹，我们要祷告，要慎重的祷告，为自己来去祷告，为教会来祷告，为基督徒来祷告。我们要选出一位神所喜悦的一个属灵的领袖，因为这个人怎么样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那个命运，我们看得很清楚。因为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为在上执政的掌权的来去祷告。另外呢，这个亚哈啊，成为一个破口，这个撒旦通过亚哈来去打击以色列国。另外呢，这个亚哈呢，其实呢，神是向他问责的哈，这个是对我们很大的反思与反省啊。那么这个亚哈真是很好玩啊，对着这个以利亚说啊，原来你是使到我们遭灾的那个，就是你啊，就是你啊。就指着以利亚的鼻子，以利亚一点都不怕他。他说：“搞错了，请你的手指向你自己点一点吧，不是我，是你啊！”啊，是我。 使以色列遭灾的是你和你父的全家，不单只是你，你老爸，你的整个家族，害死我们了、你们的所作所为啊，离弃耶和华啊，去拜偶像，你这个事情啊，累得我们整个以色列国、所以呢，神要向他问责啊。我们知道说夏娃呢是先犯罪的，是吗？对不对？但是神向谁问责？首先是向亚当问责的。亚当不能够说不是我，是亚当，你为我。他无论怎么样去洗脱，去逃离这个的责任，逃不掉。神说我要问责，我要问你。所以呢，最近这个我们请到刘志雄长老，特别讲到那个家庭生活如何做这个父亲的，他特别讲到一件事情，无论妈妈怎么样跟儿女多亲近啊，怎么样花时间在儿女身上，但是儿女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呢，做父亲的不能够说、不关我的事，是我老婆的事情，没有，你有属灵的责任，你不能够逃离这个责任。以色列啊，对不起，启示录写给七个教会的书信里面，神都是向那个的使者，教会的使者来去追究责任的。我们有这个属灵的责任，神给你属灵的权柄，同时也给你属灵的责任，你不能逃避你属灵的位分与责任。亚哈很重要一个人物，求主帮助我们。既然这样子的话，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弟兄，我们在都在某一个场合，无论在婚姻里面，在你家里面，甚至在教会的侍奉里面，你有你属灵的领导的责任，你不能够去逃避，你不能说不关我的事，神要向我们问责。亚哈就到处去找那个这个的以利亚，因为他听见以利亚说，若是我不祷告的话，我祷告雨就不降在地上，若是我不祷告的话，雨也不会降在地上啊，我祷告雨就不下，我祷告的话雨就会下来。其实呢，他其实是宣告神啊在生命记里面的那个警戒而已啊，其实呢他是宣告神的那个审判，这些的原则，这个诫命，这个结果，这个 consequence 已经记录在生命记里面很清楚的。所以以利亚就是说知道说神的时间到了，神要把这个生命记里面的那个福与祸的那个的分别啊，跟那个情况呢，现在就宣告出来。但是呢，这个以利亚呢啊，这个的亚哈呢就搞错了，他搞错，真是他以为啊，今天我们这个饥荒，我们今天那个的灾祸，是因为这个以利亚有一种的咒语啊 ，magic spell 啊，所以呢，他发了一些的咒诅，所以呢，若是我把他杀死的，这个咒诅呢就会解了啊，因为他把这个咒诅啊与这个以利亚绑在一起。各位，这个不是，这是神的审判，以利亚只是宣告神的审判而已，所以他就要追杀他。所以呢，你看这个的亚哈心眼昏暗，误判成因啊，所以他的心眼昏暗，看不见，看不见是自己的问题，还说是人家的问题，看不见自己把以色列带到这个的犯罪的境界啊，就以为说是这个是以利亚发了一个什么的咒诅，使到我们遭灾，他导这个扭曲的思维 ，distorted mentality。Distorted perspective， 他错误的判断，一个 wrongful judgment， 一个 wrong judgment， 以为那个灾难是以利亚的咒诅而产生的，不是啊，所以呢，他就要追杀了他，他以为这件事来去解咒，这是亚哈的这个的悲哀哈、以利亚以寡敌众，勇夺啊人心。各位，这个以利亚的名字叫什么呢？他的名义就是说，我的神是耶和华 ，My God is Jehovah， 就是这个以利亚的名字啊。那强烈的对照亚哈的属灵的情况，对照了当时以色列人的属灵的情况，我的神是巴利，刚刚是遥遥相对。你说你的神是以利亚，他们就说我的神是巴利。所以呢，我们知道说那个属灵征战呢，有三个很重要的意义。第一个，是神的能力与荣耀强有力的，在这个火从天降烧尽这个祭物这个事情上面完全的彰显出来。我们看见这个情况的时候，若是我们在场的话，我们一定会唱 Glory Glory Hallelujah。 亚，一定会高唱这首诗歌，太感谢主了，主的得胜啊，主的荣耀彰显出来，神的能力与荣耀强有力的彰显出来。第二，神要通过这个的这个天火来去烧尽这个祭物，这个事情啊，要败坏拜巴利的信仰与系统，就是把那些拜巴利的限制完全的要除灭。第三，就是要把以色列民夺回来跪向耶和华。到最后的时候，耶和华的名一定要被高举，认识耶和华的知识一定要充满全地，好像海水充满海洋一样。这是这个属灵征战的三个目的。所以各位请注意，这个属灵征战的目的不是要显闹某某牧师、某某传道人，哇，他的恩膏多厉害，哇，他的能力多厉害。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以利亚是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啊，英文是说 He is just like us， 啊，他跟我们一样，也有他的软弱，也有他的限制，有时候也有他的那个的退后的情况，跟我们一模一样。不过他 tap in， 他连接到神的能力，他有信心，相信神能够通过我们成就我们自己不能够成就的事情，这个就是以利亚的信心。各位，我们看见这个事情，他得胜有余，是什么呢？我怎么样能够得胜呢？有几个事情。第一，绝对的顺从，啊，跟这个亚哈，啊，刚刚是遥遥相对，亚哈是绝对的不顺从，以利亚是什么呢？绝对的顺从。神要我躲我就躲，对不对？神要他躲在基列西旁，大男人啊，什么都不能够做啊，也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能够出去啊，就神就用这个乌鸦来去养活他。哎呀，那么叫他后来要叫他离开，去到那个撒拉法的寡妇的家里面，靠寡妇来养活我。哎呀，真是作为一个男生真是没有什么面子啊。神说你要放下你的面子，我要你去你就去，虽然不是我想要，应该找一个比较那个男人啊，一个大财主啊，我住他的家呢就也不会连累他，他有足够的那个资源来养活我啊，为什么要让个穷寡妇来养活我呢？神要操练这个的以利亚的信心，因为穷寡妇所有的啊就是上帝所给的，是吗？他自己一无所有，所以呢神要操练以利亚直接的每天的时时的来去依靠耶和华。所以呢神要我躲我就躲，按照神的时间表，不是我的时间表。好像什么呢？好像是很惧怕，给人笑，哎呀你这个人真的好怕死耶，为什么这样子呢？啊，你就那么怕这样子啊？还有不但只这样子啊，神要我出来就出来，直接的挑战左右右摆的亚哈，以及那个凶残的邪恶的耶洗别。啊，现在你出来你出来干什么？哦，我要跟亚哈对抗。你有多少兵？你有多少仗？你有多少武器？我什么都没有。你这样子就跟亚哈对抗，我告诉你啊，亚哈杀死你啊容易过他用手指头压死一只蚂蚁耶。你这样子跟他去对抗啊，还摆出一个那么厉害的一个的好像是那么高姿态，说你叫来见我，叫来见我，他会压死你，踩死你，好像踩死蚂蚁一样，一点都不困难呢。你这样子出去岂不是送死？你很傻吗？各位，有时候啊，当我们听从神的话的时候，有时候啊，人家会觉得你好像是很小胆，胆很小，有时候会给人误会说你这个人很傻。你不，就说了粗俗的一句话，对不起啊。你不按常理出牌呀，人家不是这样子玩的，你这个是不按常理出牌的一个生活形态呀，人家会笑你啊，躲在西利西旁那么小胆，那么胆小，现在出去跟这个亚哈来去对抗，一个人对450个，不是对850个先知，还有耶西别，还有亚哈，还有他的军队，还有他的那个武器，你送死啊，你一个人怎么能够对抗那么多人呢？我相信以利亚，你问我吗 ？I don't know。这个就好像 Morrison 去中国的时候，200多年前是吧？ 他就人家问他说你去中国干嘛，他说我要去向中国人传福音。那个时候清朝嘛啊，那么那些人就说你想中国你知道多迷信啊，你知道中国人多不容易啊，他们的头脑是花岗岩的头脑，怎么会给你这样的西方人这样子讲几句话就跟你信你的耶稣呢？怎么可能呢？你想你能够改变中国人吗？你能够改变那些迷信的中国人吗？那个时候人家这样说他的。这个 Robert Morrison 怎么说呢？他说 I can't， 我不能， But God can， 我不能，但神能，但神能。我相信呢，这个以利亚在那个时候呢也是有这个的想法啊，我不能，但是什么呢？神能够绝对的顺从，他也绝对的无惧，他无惧责备这个亚哈啊，不是我使到这个灾祸临到，是你。他也无惧的设置这个擂台。有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见证基督的时候，有时候需要 humble engagement， 需要谦卑一点，但是有时候逼不得已的时候，你需要站起来，这个公开的场合，这是把神的荣耀、把神的能力、把神的见证完全的显露出来啊！所以要看情况，有时候要谦卑，但是有时候也要勇敢，无惧的召聚敌人，叫你们敌人来吧啊！很多人啊，但是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一个人可以驱赶一千人呢、啊。当神与我同在的时候，我一人可以驱赶一千人啊！无惧的浇水在坛，他要祷告之前，他还叫人把水啊浇在这个坛上面。哎，小心啊，小心哎！哎呀，你把水浇在这个坛上，岂不是很难烧吗？没关系，一次、两次、三次，甚至那些水呢，把那个坛周边那个沟，他还挖沟哎啊！那么让那些水呢就流到这个沟里面。哎呀，这个怎么烧呢？哎呀，希望现在没有这个雨水干一点，那上帝要烧的话就比较容易烧。 No， I don't care I don't worry about that， 我不忧愁，神会自己做他的工作。我还要证明是说没有一个力量能够阻挡神的作为，甚至水都不能够阻挡神的火。他无惧于仇敌的乱舞，什么意思呢？那一些的巴利先知，他们怎么样要求巴利来去听他们的祷告呢？哇，各位，说实在，我们很少基督徒啊这样子祷告。第一，他们大声 yelling shouting 啊；第二呢，他们呢手舞足蹈的跳舞，他们也跳舞啊。那么第三啊，他们用刀用枪来刺来割。我相信啊，圣经没说那些血跑到哪里去啊？我想他们的血啊，也一并的放在他们的巴黎的祭坛上面啊。那个牛的血还不够厉害，人的血够厉害。各位，这个罗圣尼是他的话，以利亚的话，你跟哎呀，真是那么的恐怖啊！哎呀，他会不会真的他们那么厉害的那个态度，会不会真的火会降下来？告诉各位，以利亚没有受到这个景象。没有受到他们的声音，没有受到他们哇这个呼天抢地的那个跳舞啊，手舞足蹈啊，自扎自割那种的情况来吓迫。他不看这个，很多人看这个情景，很多人听见这声音就怕，我不怕。他只是无惧的真诚的祷告，他的祷告也没有跳舞啊，他的祷告也没有用刀用枪啊，他的祷告也没有大声的直呼，他很大声，但是没有好像呼天抢地一样，没有。他就大声地向神宣告说，神啊，求你垂听我们祷告，让人知道你是我们的真神，让他们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啊！主啊，求你使用这把火降下来，使到他们心回转。神就垂听了以利亚的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以利亚是跟我们同样性情的人， He is just like us， 但是他把自己这个软弱的人放在神的手中，软弱的人来向神祷告，软弱的神凭着信心知道说，神一定要会用我成就大能的事情，神的大能就出现在我们当中。不是能不能，那是你愿意不愿意，那是你相信不相信。你愿意你相信的时候，神要通过你成就奇妙的作为。愿主赐福各位，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